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刘毅，字仲雄，是东莱郡叶县人。他是汉朝城阳景王刘璋的后代，父亲刘哲担任丞相属官。刘毅自幼有孝行，年少时就磨砺清廉的节操，但喜欢品评人物，王公贵族都闻风畏惧他。他寄居在平阳，太守杜术请他去担任公曹，他淘汰了郡中官吏100多人，三位地区的人都称赞他。人们为此编了句话说，只听说刘公曹，没听说杜辅君。魏末本郡察举他为孝廉，征召他担任司隶多官从事，京城秩序肃然。刘毅将要弹劾河南尹，司隶校尉不允许，说捕捉猛兽的狗，悉数在他背上爬行。刘毅说，既然能捕捉猛兽，又能杀死老鼠，对狗有什么损害？他丢下公文就走了。同郡人王基向公府推荐刘毅，说刘毅方正量直，耿介而不随流俗，说话不随便附和，行动不随便容身。往日他在平阳寄居任职，是郡里的得力助手，在朝廷上态度严肃，振举纲纪，遵循法度，是非分明，正位知音不混杂，孝悌之行在家族中显著，忠贞之节在三位地区得到验证。从前孙杨在五板选拔奇迹，秦穆公从商旅中提拔百里奚，刘毅没有遇到知己，无法自己展示才能。前次已经口头禀告，仅在书面申请。太常郑茂推举他为博士，文帝征召他为相国院属，他称病推辞，多年不就任。当时的人认为刘毅忠于卫士，而文帝恼怒他观望犹豫，打算加以重刑。刘毅害怕了，才应命转任主簿。武帝接受禅让后，刘毅担任尚书郎、驸马都尉，升任散骑常侍、国子祭酒。武帝因为刘毅忠诚正直，让他掌管谏官，转任城门校尉，升任太仆，拜授尚书，因事获罪被免官。咸宁初年又担任散骑常侍、博士祭酒，转任司隶校尉，纠正豪强大族，京城秩序肃然。司隶部所属的首令文峰自动交出印绶的很多，当时的人把刘毅比作诸葛丰，盖宽饶。皇太子朝见时，乐队将要进入东掖门，刘毅认为这是不敬，把乐队阻止在门外，并上奏弹劾太保、太傅以下官员，诏令赦免他们，然后才得以进入。武帝曾经到南郊祭祀，典礼结束后感叹地问刘毅说，你把我比作汉朝的哪位皇帝？刘毅回答说，可比作桓帝、灵帝。武帝说，我虽然德行不及古人，但仍然克制自己治理政事，又平定无讳，统一天下。把我比作桓帝、灵帝，恐怕太过分了吧。刘毅回答说，桓帝、灵帝卖官，潜进了官库，陛下卖官，潜进了司门，从这点来说，恐怕还不如他们。武帝大笑着说，桓帝、灵帝的时代听不到这样的话，现在有正直的臣子，所以不同了。散骑常侍邹湛进言说，世人谈论把陛下比作汉文帝，人心还多有不同。从前冯唐回答文帝说，文帝不能用廉颇、李牧，而文帝发怒，现在刘毅说话冒犯而陛下高兴，这样比较起来，陛下的圣德就超过汉文帝了。武帝说，我平定天下而不行封禅，焚烧掷头球，实行布衣之礼，你起初没有说什么，现在对于小事为什么这样过分的褒奖？邹湛说，我听说猛兽在田野里拿着割毛出去，这是普通人都能做到的，风蝎在袖子里蛰人，勇士也会惊慌害怕，这是因为出于意料之外。君臣之间有自然的尊卑，言语有自然的顺逆。刚才刘毅开始说话时，我们这些人没有不变色的。陛下发出不寻常的诏令，出于思虑之外，我的欢喜庆贺不也是应该的吗？刘毅在职6年，升任尚书左仆射。当时有龙出现在武库井中，武帝亲自去观看，脸上有喜色。百官将要祝贺，唯独刘毅上表说，从乾隆降落在郑国石门之外，子产不祝贺。龙降落在夏朝宫廷，涎墨刘毅不止，占卜后收藏了他的涎墨，到周幽王时祸患才发生。易经说，潜龙勿用，阳在下也。根据旧典，没有祝贺龙的礼仪。诏书答复说，正德尚未修明，确实没有资格承受祥瑞。看到你的奏章， 感到震惊。庆贺之事应当详细依据典章义理，行动动静都要有指示。尚书郎刘汉等人议论，认为龙的身体已经是青色，夹杂着白色花纹，想来是大晋的国运，停止武士振兴文教的映照。而刘毅却引用衰世的妖异来怀疑现在的吉祥，又认为龙在井中是潜伏，都失去了本意。潜的意思是隐藏而不出现，现在龙色彩鲜明，向人显示形貌，不是潜的含义。刘毅应当被推究处罚。诏书没有听从，后来阴气散开又重新聚合，刘毅上言一定是有阿谀结党的臣子，以奸挟侍奉君主的人应当诛杀，而没有诛杀的原因。刘毅因为魏朝设立九品中正制度是权宜之制，并没有得到人才，却有八种损害。于是尚书说，我听说治理政事的人以任用人才为根本，任用人才有三难，这是国家兴衰的原因。人物难以了解是第一难，爱憎难以防止是第二难，真情假意难以明辨是第三难。现在设立中正，确定九品，高低任意决定，荣辱由他们掌握，他们操纵着君主的威服，夺取天朝的权势。爱憎由内心决定，真假出于自己，对于公事没有考核的责任，对于私心没有告发的顾忌。用心千态万状，求取者万般途径，廉洁谦让的风气消失了，苟且的欲望形成了。天下喧嚷，只争品位，听不到推让，我私下为圣朝感到羞耻。所谓名状，以适合人才为清正，品级以得到实情为公平，这是安危的关键，不可不清楚。清正公平是政治教化的美事，枉法泛滥是乱政败国的恶行，不可不明察。然而人的才能各不相同，完备的人是很少的，气量有大有小，通达有早有晚，前时鄙陋，后来修养，应当接受日新之报。怀抱正直而违逆时事，应当有治直的名声。度量远大而忽略小事，应当有不同寻常的状貌。任用正直而不加修饰，应当有清正实在的声誉。行为少而才能优，应当有气量任用的用途。所以三位人人道路不同而归宿相同，四位贤人行为不同而意义一致。陈平、韩信在乡里被嘲笑侮辱，而在帝王那里收功。屈原、伍子胥不被君主容纳，而在史册上显明，这是明确论述所表明的。现在的中正不经言才能实际，一味依附党与私利，不均衡尺度，完全随从个人爱憎，想要提拔的人就获得虚名以成声誉，想要贬低的人就吹毛求疵，高下随从强弱，是非出于爱憎。随世事兴衰，不顾才能实情，衰败时就压低，兴盛时就抬高，同一个人十天之内就有不同状况。有的靠贿赂自己通达，有的靠计谋协助于晋升，依附托请的人必定显达，固守道义的人困顿憔悴，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人必定被剥夺，对自己有私情的人必定满足其欲望。因此上品没有寒门，下品没有士族，即使偶尔有这种情况，也都是曲折有原因。轻慢君主，期望时事，实在是祸乱的根源，损害政治的第一点。设置州都是选取州里有清正议论，大家都归服的人，用来政府意义统一言论，不是说一个人就能了结一州的才能，一个人不审慎就使之有罪。如果这样，从仲尼以上直到伏羲，没有不犯过失的，那么都不能胜任，为什么只责备中等的人呢？如果特别不称职，自然可以另选。现在重视这个职务而轻视担任的人，所确定的品级还去询问刁忧，刁忧不是州里所归服的人，也不是职务所应当设置的，现在询问他，把裁决归于不服气的人，决定事情交给不称职的人，以此助长谗言构陷的根源，产生乖违争斗的征兆，似乎不是设立州都的根本宗旨，治理风俗的深远防备。主事者既然认为刁忧好，刁忧所贬低的人又被选举为二千难，已有数人。刘良提拔刁忧所贬低的人，时公指责刁忧的行为，驳斥违背的议论充斥于州里，嫌隙仇怨的隔阂结下于大臣。那桑切的诉讼祸及吴国、楚国，斗鸡的变故灾祸发生在鲁国。 何况人伦互相争斗而党派兴起，刑狱滋生而祸根勾结，损害政治的第二点。本来设立品级的体制是认为人伦有次序，如同贯穿的鱼依次排列，制定九品是以低下的作为标准，认为才能德行有优劣，伦理辈分有首尾。现在的中正如果自己追求高远，就压制一州，使没有上等人才；如果自己污秽卑下，就提拔违反次序并容下自身，公然以标准为名，私下形成私利。君子没有大小怨恨，官府正式没有防备奸邪的提防，使得上可以欺骗民主，下可以扰乱人伦，于是优劣颠倒，首尾错乱，推崇贵重奇异的气实，使他处于凡人品级之下，背负不肖之徒，使他超越在成人之前，损害政治的第三点。陛下登基，开启天地之德，弘扬不忌讳的诏令，接纳忠直之言，以了解天下情况，这是太平的基础，不同寻常的法度。然而赏罚从王公到平民，没有不加法的，设置中正，委任一国的重任，却没有赏罚的防范。人心多变，清正公平的人少，所以怨恨诉讼的人多，听任则告发不止，禁绝则冤枉侵害无边。与其处理诉讼的烦扰，还是胜过冤枉侵害的危害。现在禁止诉讼，就堵住一国的口，助长一个人的权势，使他得以纵横，无所顾忌。各位受冤枉的人，抱着积压的冤屈，独自不蒙受天地无私的恩德，而长期被贤人的权选阻塞蒙蔽，使上明不能下诏，下情不能上达，损害政治的第四点。从前在圣明之世，想要敦厚风俗，安定百姓，重视乡党之意，推崇六亲之行，以礼教学校相率领，贤才与不孝于世显现。然而乡老记录他们的善行献给天子，司马论述他们的才能授予官职，有思考和成绩以明确升降，所以天下的人退而修养根本，周党有得意，朝廷有公正，浮华邪佞无所容身。现在一国的士人多则上千，有的流徙到一邦，有的取己于他方，连面都不认识，何况尽知其才呢？而中正知道与不知道，都应当品评状写，从台府采集声誉，从流言接受诽谤，凭自己就有不了解的闭塞，听信接受就有彼此偏颇，所知道的人以爱憎夺去公平，所不知道的人以人事扰乱尺度。既没有乡老记录品行的声誉，又没有朝廷考核成绩的课试，于是使进入官职的人抛弃近处追求远处，背弃根本追逐末节，地位靠请求获得，不由品行树立，品级不考核功绩，党羽赞誉虚妄，损害政治的第五点。凡是设立品级制定状词的原因，是寻求人才来治理事务，不是虚假装饰名誉，互相品评好坏。即使是孝悌之行，不在朝廷施用，所以门外之事以义断恩。既然已经在官位，职务有大小，事情有繁简，各有功绩回报，这是人才的实际效果，功分所得的结果。现在则相反，在应当回报的期限内，即使职位高，还附属在低品级之下，在官没有功绩，却获得高等级，这是压抑功实而推崇虚名，上夺天朝考绩的功分，下尝浮华朋党之事，损害政治的第六点。凡是官职不同事务，人才不同能力，得到其能力就成功，失去其能力就失败。现在品级不撰写才能所适宜，而以九等为例，以品取人，有时不是才能所擅长，以状取人就被本品级所限制。如果状词得到实情，仍然品级和状词相互妨碍，牵制选举，使人不能精于才能所宜。何况现在的九品，所疏远的人就削其长处，所亲近的人就掩饰其短处，白白结下空论，作为虚假声誉。那么品级不能衡量能力，百官何以得到治理，万机何以得到休明，损害政治的第七点。以前九品诏书善恶必定记录，作为褒贬，当时天下很少有所顾忌。现在的九品所贬低的不彰显其罪，所提拔的不列举其善，废弃褒贬之意，任凭爱憎决断，清浊同流，以培植私利，所以反而违反前品，扩大其形式，以驱策众人，使弊归己。 进者无功以表劝勉，退者无恶以成惩戒。惩戒劝勉不明，则风俗污浊，天下人焉能不解脱德性而锐意人事，损害政治的第八点。由此论之，选中正而不得其人，授予权势而没有赏罚，或者缺少中正而没有尽职检查，所以邪党得以放肆，枉滥纵横。虽然职务名为中正，实际是奸腐。市民九品而有八种损害，有的怨恨结于亲族，才遗生于骨肉，自身困于敌仇，子孙遭受祸害，这是历代的祸患，不只是当今的害处。所以始主根据时事立法，防止奸邪，消除祸乱，没有固定制度，所以周代沿袭殷代有所增减。至于中正九品，上圣古贤都不曾实行，难道是对此事有所闭塞而不周全吗？是因为政治教化之宜，在此无所取。自从魏朝设立以来，未见其得到人才的功效，反而产生仇怨浅薄的祸害，毁风败俗，无益于教化。古今的过失没有比这更大的。愚臣认为应当罢除中正，废除九品，抛弃魏氏的弊法，建立一代的美善制度。奏书呈上，下诏优厚答复。后来司空魏冠等人也一同上表说应该省去九品，恢复古时乡邑里选。武帝最终没有实行。刘毅日夜在宫坐着等待天亮，言论议论切直，无所屈挠，为朝野所敬仰。曾经在散斋时生病，他的妻子来探望他，刘毅便上奏控告妻子请罪，并请求解除斋戒。妻子儿女有过错，立刻加以杖打捶打，他的公正就是这样。然而因为翘职，所以没有做到功夫。武帝因为刘毅清贫，赐钱30万，每天供给米肉，年70告老退休。很久之后被允许以光禄大夫身份回家，门前设置刑马，又赐钱百万。后司徒推举刘毅担任青州大中正，尚书认为刘毅已经辞官退休，不应该用琐碎事务劳累他。陈留向乐安人孙颖上表说，按照礼制，地位低的人承担劳役，地位高的人享受安逸，这是符合顺序的适当安排。司徒魏书，司隶校尉严询与刘毅年龄相近，过去一同担任散骑常侍，后来分别担任朝廷内外的职务，仕途经历相同，进退一致。现在严询管理辖有40万户的州，同时监督百官，总揽机要事务。魏书统领广阔的地区，同时掌管九品中正，评审16州的议论，主管部门不认为这些事务繁重。刘毅只是掌管一个州，就说不能以琐事劳累他，这对刘毅太过优待，对严询、魏书太过苛刻。如果认为他之前已经退休，不应再授予官职，那么前光禄大夫郑茂担任司空就是例子。了解人才就是明智，连皇帝都难以做到。既然可以委托他宰相的重任，却不能咨询他关于人伦品评的意见，我私下感到不安。从前郑武公年过80，入朝担任州司徒，虽然超过退休年龄，但必定有可用之处。刘毅先前担任司隶，执法不挠，当朝大臣多被他弹劾。谚语说，接受尧的朱砂，不能颂扬尧。正直的臣子没有党派，这是古今都知道的。因此吉案死于淮阳，董仲舒仅担任诸侯的相，而刘毅独自遇到圣明君主，不离朝廷，当代世人都以此为荣。刘毅虽然身患风疾，但志气聪明，一个州的品评不足以劳烦他的思虑。刘毅嫉恶如仇的心稍有过分，主管部门必定怀疑他的议论会伤害他人，所以提高他的优礼，让他远离实际事务，这是搁置刘毅，断绝他参与人伦品评的道路。我们州品德高尚的人只有刘毅，越过刘毅不用，那么清谈就会颠倒错乱。于是青州从二品以上官员都凭刘毅的裁决而确定。光禄勋石建等人共同上奏说，仅按陈留向孙颖的表文以及给我们的书信如下。我们州边界临近海河泰山，而风俗掺杂齐鲁之风，所以人民习俗务本，世代崇尚得让，现在虽然不如过去，但遗训犹存，因此人伦品评归于德性，世人知道所应遵守的准则。之前接到司徒的文书，应当参与推举州大中正。大家都认为光禄大夫刘毅纯孝至节，在乡里著称忠诚公允，正直明亮，尽心侍奉君主，做官不为荣耀，只期尽节，端正自身，遵循道义，崇尚公义， 忘却私利，品行高尚，道义光明，进退一致。所以能使义士宗养他的风范，周礼归附于他的清流。虽然年老有病，但精神强健，确实是我们周氏人所想仰赖的标准。确实因为刘毅的明达，能不言而信，风气所动，清浊必然分辨，以满足一周一致的期望。我们私下认为，礼遇贤者，崇尚德行，是教化的大典。朝廷制度授予或剥夺，举动涉及开合，而世人归向，人伦品评为大。我们虚劣，虽然之前言论被废弃，现在接到孙隐的书信，岂敢不列奏？按照孙隐所持的观点，不仅是为刘义珍惜名声议论，也是通盘陈述朝廷应授予和剥夺的准则，认为孙隐的话是否妥当，应加以评议。因此刘义于是担任周都，全选评定人才，清浊分明，他所弹劾贬斥的从清净显贵者开始。太康六年去世，武帝拍着案几吃惊地说，失去了我的名臣，不能让他活着做三公，立即追赠仪同三司，派使者监护丧事。羽林左监北海人王公上书说，诏书因刘义忠诚公欲，尽忠忘身，追赠三司之职，这确实是圣朝考核功绩，表彰刘义显著功勋的美事。陈景案谥号是行为的记录，而称号是功绩的表征。现在刘义功德并立，而有号无事，在义理上不周全。臣私下用春秋的事例来求索，事法以行为为主，而不系于爵位。但汉魏以来相承，爵位如果不是列侯，那么死后即使有高尚行为，也不加谥号，以至于使三公这样的贤臣不如野战的将领。铭刻功绩有所不同，臣希望盛世推行春秋的远志，改变列侯的旧限制，使功绩和行为的实际不互相掩没，那么没有人不依赖。如果认为改革旧制不是仓促之事，那么刘义的忠诚有义，即使没有攻城略地，论德行升爵位，也应在立中。臣敢于遵循行府请求周朝之意，仅将刘义的功行如同石刻一样列出。武帝拿出他的表文让八座商议，多数同意王公的建议，奏章被搁置，没有答复。刘义有两个儿子，刘吞、刘总。刘吞字长生，正只有父亲的风范。太康初年担任博士，适逢讨论齐王司马攸前往封国，增加尊崇典礼，刘吞与各位博士因议论违逆旨意，武帝大怒，逮捕刘吞等人交给廷尉，恰逢大赦得以释放，被免官。当初刘吞的父亲刘义痛恨冯胆奸佞，想上奏他的罪行，未完成就去世了。到这时冯胆地位官爵日益隆盛，刘吞感慨地说，如果先人在世，不会让冯胆没有祸患。后来担任酸枣令，转任侍御史，适逢司徒亡魂的主簿刘裕的御词牵连到刘吞，将要逮捕交给廷尉。亡魂不想让自己府中有过失，想抗拒弹劾，自行举发，与刘吞互相争论是非，亡魂发怒，便告假回家。刘吞于是上奏亡魂说，谨按司徒亡魂蒙受国家厚恩，位居三公之位，不能上辅佐天子，调和阴阳，下顺应万物的事宜，使卿大夫各得其所，竟敢因刘裕抗拒诏使，私自想让大夫心肠欲送。从前陈平不回答汉文帝的询问，丙吉不过问死人的变故，确实得到了宰相的体统。既然兴起刑罚欲送，却因怨恨而退位，举动轻率迅速，没有大臣的节操，请求免去亡魂的官职。右长史杨秋亭侯刘肇，逢迎谄媚，善于柔顺，苟且阿谀顺从，请求大鸿胪削去爵位封地。听说刘吞这个奏章的人都赞叹赞美他。之后武器库失火，尚书郭璋率领百人自卫而不救火，刘吞严肃地责问他。郭璋发怒说，我能截断你的脚。刘吞勃然对郭璋说，你怎么敢依仗宠幸作威作福，天子的法官而想截脚吗？索取纸笔要上奏，郭璋伏地不敢说话，众人劝解才停止。郭璋长久显贵奢侈，每次出行就有百余人跟随，从此之后务必从简朴素。刘吞升任太原内史，赵王司马伦篡位，假寿征虏将军不接受，与三王共同举义。惠帝复位，刘吞担任左丞，严肃地在朝廷中立，三台清正整肃。不久兼任御史中丞，上奏免去尚书仆射， 东安公司马骤以及王粹、董艾等十余人。朝廷嘉奖他，于是转为正式职务，升任中庶子、左卫将军、司隶校尉，上奏免去武陵王司马旦以及何遂、刘坦、温基、李轩等人。长沙王司马懿讨伐齐王司马炯、刘吞参与谋划，封为朱虚县公，食邑1800户。司马懿死后因罪免官，不久再次担任司隶。等到惠帝前往长安时，留下刘吞守卫洛阳。河间王司马昱派使者毒杀杨皇后，刘吞于是与刘台仆射寻番、河南尹周富等人上表，申辩皇后无罪。此事记载在后传。司马昱见表后大怒，派陈延、吕朗率领骑兵5000人逮捕刘吞。刘吞向东投奔高密王司马略。适逢刘根作乱，司马略任命刘吞为大都督，加镇军将军讨伐刘根。刘吞作战失利，返回洛阳。到达酸枣，正值东海王司马越奉迎皇帝。等到皇帝回到洛阳，杨皇后返回宫中。皇后派使者感谢刘吞说，依赖刘司隶的忠诚之志才有今天，因旧勋恢复封爵，加光禄大夫。刘吞的妻子先前去世，先陪葬皇陵。儿子刘更生刚结婚，按照家法，媳妇应当拜墓，携带宾客亲属数十辆车，载着酒食而行。在此之前，洛阳令王棱被司马越信任，而轻视刘吞，刘吞常想惩处他，王棱以为是怨恨。当时刘聪、王弥驻扎在黄河以北，京城危急恐惧。王棱报告司马越说，刘吞与王弥是同乡，而想投靠他。司马越派精锐骑兵准备追捕刘吞，右长史傅轩说明刘吞不会如此。刘吞听闻后未到目的而返回，用正义责备司马越，司马越很惭愧。等到刘耀进犯京师，任命刘吞为辅军将军、假节、都督城、守诸军事。刘耀退兵后升任尚书仆射。司马越忌惮刘吞长久担任监司，又被众人归心，于是任命他为右光禄大夫，领太子少傅，加散骑常侍。表面上是尊崇提升，实际是夺他的权。怀帝又下诏刘吞领卫尉，加特进。后来再次任命刘吞为司隶，加侍中。刘吞5次担任司隶，是因为符合众人期望的缘故。王弥进入洛阳，百官被杀。王弥因刘吞视同乡，素有名望，所以免于灾难。刘吞趁机劝王弥说，现在英雄竞相起事，九州分裂，有不识功勋的人，天下不容。将军自起兵以来，何攻不克，何战不胜，而又与刘耀不和，应当考虑文种的灾祸，以范蠡为师。况且将军可以没有帝王之意，向东统治本州，以观察时事，上可以统一天下，下可以成就鼎立之势，岂会逊于孙权、刘备？蒯通有言，将军应当图谋此事。王弥认为有理，派刘吞前往青州与曹仪谋划，并征召他。刘吞到达东阿，被石勒的游骑捕获。石勒见到王弥与曹仪的书信后大怒，于是杀了刘吞。刘吞有两个儿子，刘佑、刘白。刘佑担任太傅属官，刘白担任太子舍人。刘白果敢刚烈有才能，东海王司马越忌惮他，暗中派上军何伦率领100余人进入刘吞府地，劫取财物，杀死刘白后离去。刘总字弘济，好学正直，后继承叔父刘彪，官至北军中后。陈卫，字长玄，广平曲州人，年少时就有操行，刚强正直，严肃方正。刘毅听说他的名声，征召他为都官从事。刘毅上奏中，护军杨秀犯法，应当处死。武帝与杨秀有旧交，于是派齐王司马攸劝谕刘毅，刘毅答应。陈卫严肃地认为不行，直接驱车进入护军营，逮捕杨秀交给署吏，拷问隐私，先上奏杨秀所犯的罪行丑恶不堪，然后告知刘毅。从此名声远扬，百官行为整肃。于是被征召为公府院，升任尚书郎、侍御史，在任都以办事干练著称。补任洛阳令，历任安定、顿丘太守，所到之处都有政绩。在官任上去世。何乔，字长于，汝南西平人。祖父何洽，尉时尚书令。父亲何由，尉时吏部尚书。何乔年少时有风度， 仰慕舅舅夏侯玄的为人，自我尊重，在世间有盛名，朝廷和民间都称赞他能端正风俗，治理人伦。继承父亲爵位上蔡伯，从太子舍人起家，多次升任颍川太守，为政清廉简约，很得百姓欢心。太傅从事中郎予以见到他，感叹说：“和乔森然如千丈松，虽然多节，但用来建造大厦，有栋梁之用。”贾充也看中他，向武帝称誉，入朝任给事黄门侍郎，升任中书令。武帝很器重他，就置中书监和中书令同车入朝。当时荀勖任中书监，何乔鄙视荀勖的为人，以义气相争，每次同乘就高傲地独占座位。于是让中书监和中书令分成不同车辆，从何乔开始。吴国平定，因参与谋划之功，赐弟弟和玉爵为汝南亭侯。何乔转任侍中，更加被亲信礼遇，与任凯、张华相善。何乔见太子不贤，趁势作时说：“皇太子有淳朴古风，而末世多虚伪，恐怕不能处理陛下家事。”武帝默然不答。后来与荀彧、荀勖一同侍坐，武帝说：“太子最近入朝，略有长进，你们可一同去见他，粗略谈及世事。”随即奉诏而回。荀彧、荀勖都称赞太子明智实践，宏大儒雅，确实如诏书所说。何乔说：“圣旨和当初一样。”武帝不高兴地起身。何乔退居后，常怀感慨叹息，知道不被任用，仍不能自已。在御座前谈及社稷，未尝不因太子而担忧。武帝知道他的话是忠诚，常不回应。后来与何乔说话，不涉及将来之事。有人告诉贾妃，贾妃怀恨在心。太康末年，任尚书因母亲去世离职，等到惠帝即位，任命为太子少傅，加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。太子朝见西宫，何乔跟从入宫。贾后让惠帝问何乔说：“你过去说我不能处理家事，今天到底怎样？”何乔说：“臣过去是奉先帝，曾有这话，这话没有应验，是国家的福气。臣岂敢逃避罪责吗？”元康二年去世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，加金章子寿，本位如前。永平初年，册命谥号为简。何乔家产丰富，可比王侯，但生性极为吝啬，因此被世人讥讽。杜预认为何乔有前皮，以弟弟何玉的儿子何济为嗣，官至中书郎。何玉自重于才，望不如何乔，但以清廉干练著称，历任尚书左右仆射、中书令、尚书令。洛阳陷落时，投奔狗西，因病去世。武该，字元夏，沛国竹邑人，父亲武周，卫士卫尉。武该深沉敏捷，有气量，早年获得时誉，与两个弟弟武韶字书下、武茂字稷下一起在童年就知名，即使数百兄弟及乡里有名望的长者都不能察觉他们的优劣。同郡刘公荣有知人之名，曾拜访武周，武周让三个儿子出来相见。刘公荣说：“都是国士，元夏最优，有辅佐之才，效力就职，可做亚公。书下稷下不比常伯，那言差。该年少时就喜好品评人物，与颍川人陈泰交好。魏明帝时期，连续升迁至下邳太守。景帝任大将军时，征召他为从事中郎，又连续升迁至司隶校尉，转任太仆卿。起初被封为亭侯，吾等爵位建立后，改封为薛县侯。文帝非常亲近器重他，多次与他评论当时的人物。曾问陈泰比他父亲陈群如何，该各自陈述他们的长处，认为陈群和陈泰几乎没有优劣之分。文帝认为他说的对。太史初年，被任命为尚书，掌管吏部，升任左仆射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该因是年高望重的老臣，名望地位隆重，自认为没有辅佐帝王创业的功劳，又在魏朝已是大臣，不得已而居官，深深怀着谦让之心，始终保全清洁，当时的人将其传为美谈。在任上去世，谥号为定，儿子武辅继承。武韶历任吏部郎、太子右卫帅、散骑常侍。武茂以德性醇厚著称，名望赐于武该，担任上洛太守、散骑常侍、侍中、尚书。颍川人荀凯比武茂年轻，是武帝的姑表兄弟，仗着自己是贵戚， 想与武茂结交，武茂拒绝不理，因此结下怨恨。等到杨俊被诛杀时，荀凯当时任仆役，因武茂是杨俊的姨表弟，便诬陷他为逆党，于是武茂被害。武茂清廉正直，闻名于朝廷民间，一旦蒙冤惨死，天下人都为他悲伤。侍中复之，尚书为他申辩，后来追赠光禄勋。任凯，字元褒，是乐安博昌人，父亲任浩是魏朝太常。任凯年少时就有见识气量，娶了魏明帝的女儿，连续升迁至中书侍郎、员外、散骑常侍。晋国建立后，任侍中，封为昌国县侯。任凯有治理国家的才干，各种大小政务大多由他总揽处理。他性情忠正，以社稷为己任，皇帝器重并亲近他，正事多向他咨询。太史初年，郑冲、王祥、何曾、荀乙、裴秀等人各自因年老疾病退居家中。皇帝优待宠幸大臣，不想让他们劳苦，多次派任凯向各位公卿宣读旨意，咨询当代重大政务，参与议论得失。任凯厌恶贾充的为人，不想让他长久执掌朝政，常常裁议他。贾充对此很忧虑，不知怎么办。后来趁机会说，任凯忠诚正直，应该在东宫任职，以便保护太子。皇帝听从了，任命任凯为太子少傅，而侍中职务依旧，贾充的计谋没有得逞。适逢秦州、雍州贼寇侵扰，天子为此忧虑。任凯于是说，秦州、凉州腐败，官囿骚动，这确实是国家身为忧虑的事，应该迅速镇守安抚，使人心有所庇护。除非有威望谋略的重臣，否则无法安定西土。皇帝说，谁可以担任？任凯说，贾充就是这样的人。中书令宇纯也这样说，于是下诏命贾充西镇长安。贾充用荀勖的计策得以留下。贾充既然被皇帝所信任，想要专断名位权势，而宇纯、张华、温瑜、向秀、何乔等人与任凯交好，杨尧、王寻、华浩等人是贾充所亲近敬重的人，于是朋党纷然对立。皇帝知道了，召见贾充、任凯，再是前殿宴饮，对贾充等人说，朝廷应该统一，大臣应当和睦。贾充、任凯各自拜谢而散。之后贾充、任凯等人因为皇帝知道了却不加责备，结怨更深，表面上互相尊重，内心却很不平。有人为贾充谋划说，任凯总领门下省书要，能够与皇上亲近，应该起奏让他主管选官，这样就能逐渐疏远他，这不过是一个都令史的事罢了。况且久留人才难以精审，间隙容易成积。贾充于是称赞任凯的才能，适合担任选官之职。皇帝没有怀疑，认为贾充举荐的很得当，当天就任命任凯为吏部尚书，加奉车都尉。任凯在尚书省后选拔人才公平，尽心尽职，但侍从朝见的机会逐渐稀少。贾充与荀勖、冯胆趁机在皇帝面前不断进谗言，说任凯生活豪奢，使用御用餐具。贾充派尚书右仆射高阳王司马归上奏任凯，于是任凯被免官。有关部门拘捕太官载人核查，原来是任凯的妻子齐长公主得到赏赐的魏朝御用器具。任凯被免官后毁谤更加厉害，皇帝渐渐疏远他。然而山涛明白任凯为人通达机敏，有智谋，举荐他为河南尹。因盗贼案发未能捕获获罪，又被免官，后又升任光禄勋。任凯一向有实践鉴别力，加上在公事上勤勉恭敬，很得朝野赞誉。而贾充的朋党又暗示有关部门上奏任凯与历禁令留有勾结，事情交由尚书省处理。任凯回答不服，尚书杜友、廷尉刘良都是忠诚公正的人，知道任凯被贾充压制，想为他申辩，所以拖延不决，因此任凯以及杜友、刘良都被免官。任凯失职后便纵酒享乐，极尽美味来奉养自己。当初何绍以公子身份生活奢侈，每次吃饭必定搜尽四方珍馐，任凯则超过他，一顿饭花费万钱，还说没有可下筷子的地方。任凯时常因朝请而见皇帝，皇帝有时安慰他，任凯起初不再说话，只是哭泣而已。后来被启用为太仆，转任太常。当初 魏书虽然历任郡守，但未曾得到重用。任凯任侍中时，举荐魏书为散骑常侍。到这时，魏书任右光禄大夫、开府、兼领司徒。皇帝亲临殿前，派任凯去拜授官职。魏书虽然以宽宏大量、简约宽厚著称，但当时的人认为任凯有辅佐帝王的气度气局，而魏书登上三公之位，任凯却只停留在散骑常侍之职，没有不为此愤慨叹息的。任凯不得志，最终因忧愤去世，时年61岁，谥号为元，儿子任罕继承。任罕字子伦，幼年有家风，才能名望不如任凯，以良好的品行受到称赞，是清正平和的家世。历任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、兖州刺史、大鸿胪。崔鸿，字良伯，是柏林安平人。高祖父崔实在汉代有名望，父亲崔赞是魏朝吏部尚书、左仆射，以雅良著称。崔鸿年少时以清正严厉闻名，骨梗正直，不同于常人，别人有过错总是当面指责，而背后不再议论。武帝时期任御史治书，当时长乐人冯辉的父亲任弘农太守喜爱小儿子冯叔，想把爵位传给他。冯辉父亲去世，服丧期满后，冯辉回到乡里结草为炉，假装哑巴不能说话，冯叔得以继承爵位。冯辉开始出世人博士祭酒，散骑常侍翟英举荐冯辉品行高尚，超脱世俗，可与古代贤人相比。崔鸿上奏说冯辉不敦崇儒素，让学生轮流在身边值班，虽然有让爵的小善，但不足以称为无与伦比，翟英是浮华之见。于是翟英被免官，朝廷畏惧崔鸿。不久任尚书左丞，当时的人为他编话说，从生即次，来自柏林，在南为要，在北为英。后选拔为吏部尚书，举荐选用人才，明察公正，家中没有私人请托。举荐雍州刺史细申代替自己为左丞。细申后来弹劾崔鸿，崔鸿对人说，我举荐细丞却回头弹劾我，这就像拉弓射自己一样。细申听说后说，从前赵宣子任韩爵为司马，韩爵按军法杀了赵宣子的仆人，赵宣子对大夫们说，可以祝贺我了，我选韩爵能胜任其职。崔侯为国举才，我因才能被举荐，只以官职为重，各自表明治公之心，为何说私话到这种地步？崔鸿听说了他的话而敬重他。崔鸿口中不言钱财，手中不持珠玉。汝南王司马亮曾宴请公卿，用琉璃杯行酒，酒传到崔鸿面前，崔鸿不接杯。司马亮问他原因，回答说担心有执玉不屈的礼仪的缘故，但其实违背了他的常性，所以是诡辩之说。杨俊被诛杀后，崔鸿因与都水使者王佑亲近，获罪被贬黜，后来任大司农，在官任上去世。儿子崔阔任散骑侍郎，也以正直著称。郭毅，字大业，是太原阳曲人，年少时就有盛名，山涛称赞他高洁简约有雅量。起初任野王令，杨户曾去拜访他，郭毅感叹说，杨叔子何必不如郭大业。不久后又去拜访，又感叹说，杨叔子远超过常人。于是送杨户出境几百里，因此被免官。咸熙末年，任文帝相国主簿，当时钟会在蜀地谋反，荀勖是钟会的表外甥，从小在钟会家长大，荀勖任文帝的属官，郭毅起奏将他逐出。文帝虽未采纳，但知道郭毅雅正。武帝登基后刚建立东宫，任命郭毅和郑默同为中庶子，升任右卫帅、骁骑将军，封平陵南。咸宁初年升任雍州刺史、阴阳将军，不久授予赤壮躯盖、鼓吹。郭毅有个寡姐，跟随郭毅到任所，姐姐的同仆多有奸邪犯法之事，被人纠举。郭毅审查完毕后说，大丈夫岂能因为老子而求取名声，于是放走他们，不予追究。当时亭长李涵有俊才，但门第涵威被豪族排斥，郭毅任用他为别驾。李涵后来果然有名位，当时的人认为郭毅能识人。太康年间被征召为尚书，郭毅有盛名，当时朝臣都在他之下。当时皇帝委任杨俊，郭毅上表说杨俊气量狭小，不可委以社稷重任。皇帝不听，杨俊后来果然被诛杀。等到郭毅患病，下诏赐钱20万， 每天供给酒米。太康八年去世，太常上谥号为景。有关部门认为贵贱谥号不同，谥号与景皇相同，不可以，请求谥号为穆。下诏说，谥号是用来表彰德性，按谥法义德不懈为俭。郭义忠诚刚毅，清正刚直，立德不渝，于是赐谥号为简。侯史光，字孝明，是东莱耶人，幼年有才华悟性，师从同县人留下学习，被举荐为孝廉，州府征召为别驾。咸熙初年，任洛阳典农中郎将，封官中侯。太史初年，被任命为散骑常侍，不久兼任侍中。与黄甫陶、荀浩持节巡视各地风俗，回来后奏事符合旨意，转任城门校尉，晋爵为临海侯。当年下诏说，侯史光忠诚正直，笃厚朴素，有持正直义之心，历任内外官职，勤勉恭敬于公事，现以侯史光为御史中丞。虽然屈降了他列校的职位，也是为了发挥他司职的才能。侯史光在职宽厚而不放纵，太保王祥久并不上朝，侯史光上奏请求罢免他，下诏优待王祥，而搁置了侯史光的奏章。后生人少府在官任上去世，下诏赐朝服一套，衣一袭，钱30万，布百匹。下葬时又下诏说，侯史光砥砺志向，恪守简约，有清正忠诚的节操，家庭极为贫寒简朴，特赐钱50万。侯史光儒学渊博，通晓古事，历任官职著有政绩，文笔奏议都条理清晰。长子侯史玄继承爵位，官至玄徒太守。侯史玄去世，儿子侯史师继承爵位，任东莞太守。何攀，字惠兴，是蜀郡皮人，在州府任主簿。适逢刺史黄甫彦被衙门张宏杀害，张宏诬陷黄甫彦谋反。当时何攀正为母亲服丧，于是前往凉州城上表彰，证明黄甫彦没有谋反，因此黄甫彦的冤案得以昭雪。王逊任益州刺史时，征召他为别驾。王逊谋划伐吴，派何攀奉表到朝廷，口头陈述事机，下诏两次引荐，于是命张华与何攀筹划进军讨伐的时机事宜。王逊又派何攀去拜访杨户，当面陈述伐吴之策。何攀善于奉命出使，皇帝赞赏他，下诏命何攀参与王逊的军事。等到孙浩向王逊投降，而王浑因晚到而恼怒，想攻打王逊，何攀劝王逊将孙浩送给王浑，因此事态得以平息，任命何攀为王逊的辅国司马，封官内侯，转任荥阳令，上奏有利于时政的十件事，很有声誉，授官廷尉平。当时廷尉卿诸葛冲因何攀是蜀地人士而轻视他，等到共同断绝疑难案件，诸葛冲才开始叹服，升任宣城太守，未赴任转任散骑侍郎。杨俊执政，大量树立亲属，大行封赏，想用恩惠来保护自己。何攀认为不对，于是与石崇共同提议上奏，记载在石崇传，皇帝不采纳，因参与诛杀杨俊的功劳，封西城侯，食邑万户，赐绢万匹，弟弟何逢为平清侯，侄儿何魁为关中侯。何攀坚决推让所封的食邑和一半的绢，其余所接受的都分给内外宗族亲戚，几乎没有归自己。升任义军校尉，不久外任东羌校尉，征召为扬州刺史，在任3年，升任大司农，转任兖州刺史，加阴阳将军，坚决推让不就任。太常承粲、左将军卞翠劝和潘复任，宫中诏书又加以恳切严厉督促，何攀最终称病不起。等到赵王司马伦篡位，派使者征召何攀，何攀又称病重，司马伦发怒要杀他，何攀不得已带病赴赵，在洛阳去世，时年58岁。何攀居心公平，为官整肃，喜爱人才，敦崇儒学，看重贤才，任凉州、益州中正，引荐提拔被遗漏的人才。巴西人陈寿、严毅、前卫人费力都是西周名士，分别被同乡诽谤轻易10多年。何攀辨明是非曲直，使他们全都免于冤屈。何攀虽居显要职位，家中非常贫寒，没有妾室歌舞女乐，只以周济穷困为事。儿子何章继承爵位，也有父亲的风范。使臣曰，幽王 厉王不是贤君，有德之人尚且心怀尽善之意，共工欢都在位，连大圣人也难以忍受，何况治世仁人怎肯追求苟合。他们心怀宠幸的官制，是因为关系到自己的存亡。尽管有口中销金、投光府剑、持书北阙、拜车游见之事，但劝谏君主不易，激刺臣子实在困难。刘毅一遇宽容，任凯、何乔两次遭遇肤浅之见，详细观察他们留下的功业，也各有其用心。至于武该怀有畏臣之志，崔洪喜爱细身之道，长生劝王弥尊崇，何潘顺从赵王伦之命，君子之人观察他们遇事的表现即可。赞语说，仲雄出任县令时，忠诚正直在朝廷显扬，他自比诸葛亮，皇帝被比作汉桓帝、汉灵帝，大业并非杨氏、袁褒讥讽贾氏，何氏条理通畅，可以承担大厦之任，崔门不去拜谒，名声传遍朝野。后使武该有辅佐之才，何潘公平允当，冤案错案多被挽回。